那进门以后就唉声跺脚，麝月就说怎么搞的，你出去过人家的生日应该开开心心的，怎么回来以后唉声跺脚？宝玉说今天老太太高高兴兴喜喜欢欢给了一件褂子，谁知道不妨后襟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好，就是说她回来一定要见祖母见妈妈才能回来睡觉的。那因为天气晚，所以这老太太都眼睛花了，老花就看不清楚，所以就没有发现。她这下就说不知道怎么办，那明天一定会看到，那怎么办呢？那一面说一面就脱下来，麝月瞧的时候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啊，就指头这么大的一个烧眼，说一定是香炉的火崩上了，因为孔雀毛有一点点火星崩上去就烧了一个洞啊，就烧出了一个洞。他说这没什么，赶着叫人悄悄地拿出去找一个能干的织补的匠人工匠来织上就好了啊，就是说把它补起来。说着用包袱包起来就交给一个老妈妈，说赶快送出去，天亮就要要回来，因为他们贾家的力量很大，势力很大，那些裁缝可半夜就叫起来说赶快赶工把这一块补起来。结果所有的裁缝看完，没有一个裁缝敢接，因为没有人看过俄罗斯国的织品，不知道怎么织。好，所以这一段是很有趣，就讲到说俄罗斯的纺织方法可能跟贾家不一样，所以最后只好晴雯说我来补啊，因为他是手工最巧的一个人。好，所以他们说千万不要给老太太太太知道了。那婆子答应了，去了半天仍旧又拿了回来，说织补的匠人能干的裁缝绣工女工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就说我没看过啊，这个名牌太名牌了，所以完全不会啊，不敢接。那麝月说这怎么办呢，明天不穿也罢了啊，说明天不要再穿吧。宝玉说不行啊，明天是正日子，就说今天是舅爷的暖寿，明天才是大寿啊，你看真是够麻烦的，他的那个生日，他说明天一定要穿这一件衣服去的啊，明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还要穿这个去呢，偏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好，晴雯本来要养病的，听了就忍不住翻身说拿来我瞧瞧吧，没福气穿就罢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说晴雯命不好的原因，她其实要爬起来帮人家做事了，可她还要讲一句没福气就别穿了，这样就是讲一句难听话。所以这样的个性的人是非常非常倒霉，就是她是要拼了她的命去帮忙的这个人，可是她就是要讲难听的话，就说你没福气穿你就别穿了，这样子就罢了。这样这伙又着急，那宝玉说这话倒说的是，宝玉也是一个贱脾气啊，就是每次有人骂他他都很高兴，就说对你说的对，我就没福气穿这个衣服啊。就那这个晴雯就拿来看，晴雯就把这个衣服移到灯底下看，仔细的看，看了很久以后，晴雯说这个是孔雀金线织的啊，孔雀金线织的，如今我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啊，就是把这个洞先用线连起来，然后慢慢一根一根的去连，就叫界线啊，就是把它界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时候我看过那个什么补玻璃丝袜的那个人，在一个圆的孔上面把玻璃丝袜套上去，然后就在那边就是用界线法去先界出一个十字，然后就开始界线啊，就是那个针线就这样跑，所以他就用界线法来做界密了，大概还可以混得过去啊，可能可以混得过去。麝月说孔雀线是现成的，可是这个屋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啊，界线是一个特别的绣花的方法，可是整个屋子里面只有晴雯会界线，所以我们知道晴雯是非常聪明的，可是晴雯平常懒懒的，她也 不太爱表现，可这个时候要用到她了啊，她就说只有你会界线呢、啊、那晴雯说说不得我就挣命罢了啊，我就来拼命吧。好，你说你他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宝玉说这怎么可以，你刚刚好了一点那如何做活啊，因为绣这个界线的东西是非常花体力的，会非常花精神的。那晴雯说不用你接接遮遮的啊，就说你不要你婆婆妈妈的，我自然知道。一面说一面就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上衣裳，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病，时时撑不住，待要不做又恐宝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挨着。这是晴雯非常动人的一面，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晴雯的让人心疼，就是她永远不给人家好话，可心好得不得了， 就这个事情他全部担下来了，就说我一定要做了，我拼了命我也要做，可他永远不给人家好话。好，所以这种个性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朋友里有，其实你知道这种是最心软的人啊，也最直心肠的，然后有什么事情他就一身担下来的那种非常义气的这种人，可他就是嘴巴硬。好，所以晴雯其实后来临终的时候，宝玉赶到他家，其实也是宝玉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孩子啊，他觉得非常心疼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永远在外面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不好的话，可事实上只有宝玉知道她这么动人啊，就是她有这样的一种为人两肋插刀的这种热心肠的一面。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晴雯说免不得我要正命罢了，那宝玉说这如何使得，你刚好了一点如何做得活，那晴雯说不用你接接遮遮的，我自然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上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蹦，实在撑不住，待要不坐又恐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挨着，就叫麝月帮着穿线。那晴雯先拿了一根笔一笔，笑着说这根虽不很像，补上也不很显，宝玉说这就很好了，哪里又真的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那晴雯就把里子打开，用茶盅口大小的竹弓钉牢在背面，再用破口四边用金刀刮松松散散的。好，这个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大概都不太了解，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补东西的人，就他要补之前，因为那个烧的口有胶的东西，他要用一个弓绷起来，绷起来然后把它刮松，然后才能够接线，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个圈，那个圈会很明显，他要把它刮毛了以后让它毛毛的，他才能够把界线补起来，然后用针缝了两条线分出经纬，啊，这个就叫界线，就经线跟纬线出来，就直的经线跟横的纬线，如界线之法，界出地字来，然后依本一之文来回织补，织补了两针又看一看，织补了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不上三五针就趴在枕头上歇了一会儿。宝玉在旁一时问吃滚水不吃，一下又命歇一歇再补，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急得那个晴雯央告说，小祖宗你只管去睡吧，再熬上半夜明他把眼睛抠漏了，就是有两个黑眼圈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段非常动人，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彼此的关心，那个宝玉觉得这是我惹的祸，怎么可以让你病重还在担待，所以宝玉在旁边忙来忙去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晴雯说你拜托你赶快去睡觉吧，你在这里明天两个黑眼圈你更不能见人了。可是我不晓得，我想在青春时刻你是有这样的朋友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共同承担一个灾难或者事件的。好，所以到了中敲四下，你看自鸣钟中敲四下就是四点钟了，早上四点钟刚刚补完，他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剃去绒毛，就是旁边那些多余的毛，麝月说很好了，不留心绝对看不出来，宝玉忙要瞧瞧说真的一样完全看不出来了，晴雯咳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哎呀一声，身不由主倒下去了。好，这一段是五十二回后来常常被抽出来讲的晴雯补求啊，就晴雯是可以为朋友的事情、义气的事情两肋插刀到这种程度，其实也造成他后来元气大伤，整个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就在这里，而最后竟然因为这样的病就被赶出家门，然后死在家里的。所以宝玉大概一直觉得他对他自己一生身边的女性都抱歉，都觉得对不起这些女性，而这些女性是她一生觉得生命里感恩戴德的对象啊，所以我想大家有空再细读一下晴雯补求啊，大概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描写的过程。好，我们五十二回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